是18到27章。好，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主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有一群同心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天父，我们把今天一小时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的圣灵启发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也求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祝福，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在他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因为有神的话语指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蒙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从第15章看起，我们上次看到第14章，所以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从第15章看起。在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的比喻，他的信息，他的 message 是用比喻的方式讲出来的，有好几个。那比喻的好处就是讲出来之后你容易记得，当他刚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在想，哎，这是什么意思，那一旦你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之后，你就会记得，哦，这个是个葡萄树的比喻，这个是个老鹰的比喻，然后在这个比喻当中都有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那第十五章就是借着葡萄树来传信息给以色列人。第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以西结每次都说明他不是靠着自己讲的，是神的话临到他，他只是把神的话传出来。神就告诉他说，人子啊，人子，以西结最常看到就是人子这两个字啊，这人子讲的就是以西结，也就是说人的孩子啊。那跟耶稣基督自称为人子呢不一样啊，耶稣基督那个人子有弥赛亚的意思，他是取的是我们会看到但以理书里面那个人子，但是以西结书里面常常讲的人子，人子哈，人子就是人的孩子哈。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众树枝有什么好处？问到这个问题就可以想一想，哎，那葡萄树有什么好处呢？接着就讲了说，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你看他的问法，你可以用葡萄树做木材来盖房子嘛，或者是做一个桌子，做一个椅子嘛。那么做不了大的，可不可以做小的？可不可以把它搞一些，做个木头钉子来钉挂什么东西嘛？好像怎么都不合用啊。第四节，看来已经抛在火中当做柴烧啊，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什么易于功用吗？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呢？这表示说神在以色列啊，在他的子民当中希望找出一点可用之处。这葡萄树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人，也代表是属于神的人，那神希望他们成材，木材的材啊，成为一个材料可以拿来他用它做东西，但是怎么看怎么用都做不出东西来，那结果就怎么样呢？就是被烧掉。你们记得耶稣他也讲了一个葡萄树，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修剪的人。然后也讲的说，那些没有用的枝子就被剪掉，然后怎么样？我读一下好了，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六节啊，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想跟以西结这边讲的这个比喻也是有关系啊。耶稣他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六节，耶稣这样子教导门徒，他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跟这边讲的是一样，是个葡萄树的枝子，如果没有用的时候就被 cut up， 被割下来切下来，然后丢在火里面去烧了。回到以西结书第十五章第六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以内的葡萄树，也就是众民之中的犹太人，或者现在来说，说众民之内的基督徒，我怎样使他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 待耶路撒冷的居民，是说神希望在他身上找到用处，那如果没有用的话，结果就是被烧掉。以西结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耶路撒冷要受到审判。好，他讲话的这些对象是什么以色列人？在哪里的以色列人？被掳去的。讲话的地点是在巴比伦，所以这一群人被掳去了，但是那个时候国家灭亡没有？好，那个犹大这个国家还存在，耶路撒冷还在，然后圣殿也还在，然后那个城中耶路撒冷里面还有他们的亲戚，还有他们的父母子女在那里，他们只是早期被掳的一群人，他们还想不想回去？就好像有人漂流在外，想有一天我会回去，所以他们想有一天我还会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还有我的孩子在那边，我的亲人在那，还有圣殿在那里，所以他盼望是有一天还能够回去。然后先知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不停地告诉他们说你们回不去了，所以耶路撒冷，连耶路撒冷有一天都没了，那圣殿也没了，不但如此，你后来看到是连你们的在那个城中的子女也没了，就他们虽然被掳去，但是他们一直这个信息他一直没有 sink in， 就是他不晓得说他们已经被神审判到这么严厉的地步，他以为说哦，我们是葡萄树，耶和华曾经说我们以色列是他所栽种佳美的葡萄树，那他既然是我们的园丁，是种我们的话，他就一定会保护我这棵葡萄树，即使我们现在这些人被掳出来，但是有一天我们还是可以回去，我们的国家还会好好的在那里，那个圣殿耶和华绝对不会离开他圣殿。那他们一直不晓得说他们得罪神到这个地步，然后他们也一直没有悔改，那些被掳的人他们那个时候还拜不拜偶像？他们一开始出去的时候照拜，我们在那边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看讲到说最后国家都灭亡，他们被掳到埃及，到埃及的那群犹太人还是继续在拜天后，拜那个拜偶像，一直到神又派兵到埃及去把他们除灭。就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连国家还没有灭，那些被掳的人他们一直还觉得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一天我还能回去，然后他们也没有改正他们的行为，但是神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要你们听得明白，说没有了，这个葡萄树已经被丢在火里面，已经要烧了，所以你们要知道说这些都接受审判，是因为你们对神不忠实的缘故啊。他们就有一些 false hope，就像他们听了先知说啊平安了平安了，他们就以为都平安了，然后他们就说哎，你看我们有耶和华的殿，有耶和华的殿，他们就看这些外面的东西，然后说啊，神曾经说过我们以色列是他所心爱的葡萄树，说他一定不会离开我们，然后先知就告诉他们说这葡萄树已经被丢到火里面去，你活着的时候都没什么用处，现在何况被丢到火里，两头被烧，中间也被烧，那还能干什么呢？这也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神种我们属神的人，基督徒呢也是原来是要成为一个佳美的葡萄树，而且希望它成材，一个好的木材是可以合乎主用的哈。但是如果说不成材的话，就没有办法用了，那有一天的话就是被废弃被烧掉。那这是对当时的人讲的这个葡萄树是一个警惕的信息。那我这时候稍微停一下，就是我们读那个先知书，为什么先知书基督徒觉得好像特别难读哈？一来它很多，然后文字也比较艰深一点，但是另外有一个是情绪上的问题，就是先知书你读的时候觉得好像老是在骂我们啊，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处罚哈，好像神又很严厉哈，然后觉得说这个的 message 好像很 negative 哈，然后就在那边想说，哎，这个东西读起来心里不畅快，还是我们读福音书，神很爱我们的话，读的时候就很舒服哈。所以我们是有选择性的说不想要读这个先知书，因为嫌他的信息太 negative。弟兄姐妹，这个 negative， 我久不久听到基督徒们会这样子讲，说我们一定要 positive， 不能够 too negative， 一定要多多讲 神的美、神的善、神的爱、神的好，让大家听了多多的鼓励，而不要说指责，不要说不好不好，又审判又什么又什么的。但是你读旧约读到现在已经快读完了，你看里面的 message 是 positive 多还是 negative 多？这神的本意是要对我们好好的，他巴不得说我们每个人都好好的，不断的祝福我们，讲出来的话都是赞赏鼓励的话。但是人是有罪的，对不对？所以人在神面前总是不断的犯罪。那神是这样子，他是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就直接就告诉我们说，你这件事情做的不对了，你要改过来，然后回过头来就得赦免，有新的生命。但是如果你一直坚持下去的话，就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很多很多次之后，神就说，那这样子你会有什么什么审判临到你身上。这是因为我们人常常得罪神的缘故，以至于说你看到的这些 message， 它就是很多是指责性的、处罚性的，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所以我们能不能挑选呢？你说我们，我是喜欢听 positive 的。如果我们都是行得好、做得好的话，神一定有很多很 positive 的话语会临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像以色列人那样子的话，不好的时候你就读读读，哎，都是这些东西，那就人不能，就我们自己不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说我只希望听到这一类的话，我做基督徒就是为了要听到一些鼓励的话或好听的话。那我不读圣经还好，我一真的去读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是指责性的话，那是当我们行得不好的时候，神指责的话语就来到。对以色列人是这样子，对现代基督徒也是一样。那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有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只要是出于神的话，我们就接受。我们不要自己先有个标准，什么我才听得进去，什么听不进去。好，第十六章，以西结书里面有两章，一个是第十六章，一个是二十三章。这是我个人觉得说，这是整本圣经当中描写最露骨的两章，就是最 graphic， 用现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最 graphic。 特别讲到这个男女之间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的露骨。那有时候你读的时候很 shock， 圣经里面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文字，这样子的描写，它不能讲的含蓄一点嘛？就是含蓄一点，我想我也听得懂，就是大概把意思说一下，我就知道说啊，他们对神很不忠实，他们背叛了神等等，为什么讲的这么的露骨，这么的 graphic。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根据我自己做基督徒、做牧师人生的经验吧，我想我大概明白说为什么故意这边讲的这么的露骨。因为很多时候神的话对我们说的时候他讲的很轻描淡写的，很含蓄的时候，人不 get 了，听不懂。如果神只是说你们要做我的好孩子好子民，大家听不懂的。或者说你们这样子我很不喜悦，大家还是听不懂。然后非要神这边指着，比如说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这个是哦，对，好像我做错了。但是光是这边好好的讲的时候，人不是很听得进去。所以这里你看到是圣经里面用最 strong 的那些描写来说，你们在神的眼中是这样子的。也许你自己看自己还挺好的，但是这就是这么不堪，写的这么不堪，写的这么的糟糕，所以这就是神在神的眼中看你们是这个样子。那第十六章刚说了，十六章跟二十三章，这是整本圣经当中我认为是最露骨的两章。那十六章这样子讲，他讲到耶路撒冷跟外邦的偶像跟外邦人行淫他说耶路撒冷的出身并不高贵，他是一个弃婴，是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我说应该说被爹娘抛弃的孩子，他原来并不是属于神的。第十六章第三节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的 root， 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这耶路撒冷原来不是属于神的，到大卫的时候才把它攻下来，成为大卫的城市作为他们的首都跟圣殿所在地。但是那之前 是迦南人，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你的母亲是赫人。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那撒盐就是当时的人有个风俗，就是小孩子出生之后用那个盐在他身上擦一擦，让他变干净。有些人他们做考究的说，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在巴勒斯坦那一带的人还在有这个风俗，还是生孩子之后就撒盐在他们身上。就说如果是好好的一个孩子，父母所接纳的话，就会这样对他做，好好的照顾他。但是这个耶路撒冷是个弃婴，他一生下来就被扔在旷野，身上还血淋淋的。然后这个时候神经过了，就把他给养活了。第六节哈，第六节到十四节讲的是神跟耶路撒冷之间的一段情哈。圣经常常用这个夫妻来描写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耶和华是我们的丈夫，是以色列的丈夫，以色列是他的妻子啊。那丈夫对妻子有很多的怜悯、恩典、好处，而这个以色列这个妻子呢，却背叛了他的丈夫哈。好。第六节就是说，当神经过的时候，在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然雪中人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人可存活，然后他就怎么样来养育这个孩子，使他长大哈。好，请看第八节好了哈。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哈，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如果记得那个路德记的时候，那波阿斯看到路德是用他的衣襟遮盖他，在当时这是一种成语，一种讲法，就是说那个女的就归了这个男的哈，他们之间成为夫妻了。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与你起誓，与你结盟，在讲到说夫妻之约，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不是普通的归于，而是非常非常恩待的归于，看神怎么样对他。第九节，那是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用牛油抹你哈。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然后讲着穿金戴银，下面还描写了很多，就是神非常非常的爱他，给他诸般的美丽跟好处，把他装扮成不得了，说他的那个美貌达到王后的尊荣哈。你看第十三节的后面这边说，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哈。神不是普通对他，是极端的恩待他。当他这么美貌达到王后的尊荣的时候，他就开始背叛他的丈夫哈。好，第十五节这边讲的是，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讲的是他与那些假神偶像行淫。然后二十三节到这个二十九节讲的是他跟列邦行淫哈。好，这个耶路撒冷之时就变成是一个背叛丈夫的妻子。这里有讲到说他怎么样去拜这些偶像。好，我们看第十七节哈，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啊，说他的这些金银宝器哪里来的呢？神给他的。然后他拿了之后怎么做呢？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那人像就是偶像哈，你看那个偶像的样子哈，多半都是取一个人的 figure， 都是有一个人的样子。有时候它有些 combination 是人的身体，但是加上这个鸟禽兽的那个头或怎么加上去啊，就是人兽混合体啊。但是大部分都会有一个人的那个 figure 在那里，不管是古代现在哈，古今中外常常是这个样子。他就用神所给他诸般好处造出偶像来跟他行邪淫，然后把神给他的绣花衣等等，就是神给他的各样的恩典，他加在那个偶像上面哈。我们跳到第二十节，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哈，他不是耶和华的妻子嘛，给神所生的儿女，就是说这些神的选民，神的这些后代。那你知道他们拜偶像里面很残酷的一样，就是有金火，是儿女金火，把那个孩子活活的烧死献给偶像，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哈，说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等等哈。这里讲的说他们去拜偶像哈。第二十三节开始讲的说，拜偶像不单只是说那个邪神或者假神，而是说如果你远离神，你去去拜人，去把你的 安全等等都建筑在人的身上，你去倚靠人胜过倚靠神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一种行邪淫。所以第23节开始讲，他提到三种人啊，事实上是不止，但是他重点式的提到说三种人。第一个就是埃及人，当初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一直跟埃及可以说是藕断丝连啊，埃及是大邦，他们是小邦，所以他们常常就是去倚靠埃及，靠人不靠神。第26节你看，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然后后来的局势的转变，变成亚述人是当时的强国。第28节，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然后还不满足。那第29节是这样子讲说，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在圣经里讲到贸易之地，贸易之城就是巴比伦，加勒底就是巴比伦。所以这里提到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他们就是倚靠这些人而不倚靠神。那第30到34节那个说法很特别，看他特别指出一点来啊，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些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如果是真心对神有信心的话，他的心是刚强的，但他之所以会做这些事情就是用这一章的比喻来说吧，他人尽可夫的缘故呢，是他心里很懦弱，他因为离开了神，所以他不刚强，他懦弱，会做这一切的事情。他下面有这么说，其实他不是一个妓女，他是一个背叛，他其实是一个行淫的妻子。他说，因为说如果你是妓女的话，你会人家给你钱，但是你这个你的 case 你是反过来给别人哈。第34节说，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所以他反而去送东西给别人。这里就讲了说，为什么后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就是他们真的是对神不忠实。那神看我们最得罪他的地方呢，就是对他不忠实。那不忠实这边讲的说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拜偶像，那一个是靠人不靠神。那你说基督徒的偶像是什么？现在还有没有偶像？对啊，我们读旧约读到现在的话，大致上应该知道说家里面不要放偶像，对不对？好，一个 statue 一个画像或一个什么的话，如果他是那个偶像崇拜的那些东西的话，你就别挂了哈。你到年底的时候，到什么 supermarket， 人家送你一个明年的月历，上面是印的一个财神像，那你还是换一幅风景画的挂上去好了。这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那个在民间是认为是一个偶像的东西的话，那你最好是不要跟他有份哈。到庙里面去，或者是平时去算命、去占卜、去这些东西的话，中国人素来常常在，就是我们文化久远，就是这些事情都有。但是你做了基督徒的话，你就是不要沾这些事情，占卜也好，算命也好，到庙里面去求签。算卦也好，烧个香这一类的事情的话，我们都跟他是没份我们不做。但是到了新约圣经里面的话，他特别有讲说，有一种是无形的偶像，是深入人心的，虽然是外面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心中有偶像。那新约的教导就是说，如果有什么东西在你心目当中，他已经取代神的地位那个东西就成为你的偶像。那如果说是这个东西是贪财好利，然后这个财跟利就成为你一个新的偶像。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心目中当中呢，只有一位神，有一位主，然后没有别的事物可以取代他，那这个叫做不拜偶像，对主忠实好的。那这边接着就讲的说，因为这些种种的缘故，所以神的审判才临到耶路撒冷。 第44节开始就是又重新在那边讲解释了一遍，说为什么神的审判会临到他，还是继续在那边讲说他是一个弃婴，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说他有一种 mentality， 这个耶路撒冷有一种想法，他那种叫做无所谓的想法，他觉得说这个不是 big deal， 可是神的眼中看起来是 big deal， 但是他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吧。你看这个圣经的说法哈，第46节哈，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就是北边那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被灭亡了。他和他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这个索多玛也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是古代这些行邪淫背叛神出名的城市哈。和他的众女住在你的右边哈。47节，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说哎，这蛮好的，他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要继续看下去啊，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这些都很 positive 哈。下面还有就是说，你以为你以那为小事，然后觉得说啊，你们这个还不算什么，看我的，也没有效法他们，是觉得说，他们那个程度还不够啊。你以那为小事，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就说啊，索多玛算不了什么，撒玛利亚算不了什么，你看我比他们本事更大。就他们觉得那些东西不算什么，然后自己可以行出更坏的事情来。犹大国是蒙神恩典特别多的，但是他们也是背叛神最多的，所以这里面有这边讲的说，你看51节哈，从神的眼光来看，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撒玛利亚跟你比起来的话，他倒显为义了，这是强烈的在指责这耶路撒冷。好，但是最后有一个很美好的结局，显出神的恩典哈。我们看看第60节啊，16章的60节哈。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立的约，就神总是不忘记属他的人。在惩罚之后，神重新给一个恩典，说神就记得说，当初我们是立过约的，你是要永远属我的，我也要永远做你的神，要永远恩待你的。但是前面那个约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已经被彻底破坏了，但是这里说也要与你立定永约，这永约就是说无法被破坏的约。那这个约就不是靠神的不是靠人的力量来维持的。我们读到新约知道神又给我们立了一个新约，这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啊，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个约要永远坚立啊，就是我们永远会做神的子民，他永远做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教会在守主餐的时候，你常常听到我这边讲说，我们这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这个杯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这个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来告诉我们说，他永远做我们的神，我们永远做他的子民。那这个约是个永约，不会再被破坏。以前以色列人神跟他们有类似的约，也是说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就做你们的神，但是那个约被破坏了，因为以色列人彻底的背叛了神。那这里又看到说神的恩典，说啊，以后神要这样子恩待我们，有个永约在那里。好，第17章，17章是用两个老鹰跟两棵树来做比喻哈。那这些都是你读了以色列的历史的话，你就容易明白。那17章还好懂，因为这是一个有解释的比喻哈，后面有这边神的话来临就解释它。不过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啊，第17章一开始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啊，用这种方式讲让他们记得。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个大老鹰啊，有一大鹰，翅膀大，翎毛长，羽毛丰满，色彩具备，哇，非常的华丽，非常的了不起。那这个大老鹰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梢拧去。你记得当所罗门建造他的王宫的时候用的是香柏树， 这香柏树在这里有个象征的意思，就是指的是这个大卫王朝，这犹大的这个王朝。然后这个大老鹰来，这个老鹰大到一个地步，它可以把香柏树的树梢把它拧去啊。第四节就是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这个嫩枝指的就是约雅金王啊。这约雅金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啊，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叼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中。贸易之地、买卖城中指的就是巴比伦啊。所以这个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五节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这个枝子也可以翻成是种子啊，栽于肥田里。他没有说这个肥田是在巴比伦。那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知道说这指的就是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又立了一个新的王，是西底家王。好，他原来不是香柏树吗？香柏树是非常高大、非常佳美的，但是他被摘下去之后，第六节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香柏树的种子，但是长出来的是矮小的葡萄树。讲到说那个国家已经是非常的低微，非常的软弱，其枝转向那鹰，其根在鹰以下。这个鹰到这里讲的还是巴比伦，好，所以它是附属于那个巴比伦之下，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但是它改变心意了，变节了。第七节他又看到另外还有一只大老鹰，又有一大鹰，翅膀大，羽毛多，这葡萄树从栽种的洼中向这鹰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它的浇灌。这另外那个鹰呢，指的是埃及王，他原来是侍奉巴比伦王的，后来说哎，这个埃及好像也不错，我不如投靠他吧，是想要得他的浇灌。那结果就是没有得到好处，反得到坏处。第八节开始读一下哈，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好生枝子，结果就成为佳美的葡萄树，他想要这样子。第九节，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的，鹰岂不拔出它的根来哈，删除它的果子。这个字念删，我查过字典哈，使它枯干，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嘛哈。这讲的是说这个香柏树它后来长出来变成一个矮小的葡萄树，然后它又这边转过来朝着另外一只老鹰，就是想要去投靠埃及王，结果没有投靠成功，然后那鹰就当初第一只那个老鹰过来就把它的根都拔出来了，然后东风把它给吹，树叶子都枯干了，就是它死了，它灭亡了。就讲的就是后来巴比伦王因为他的背叛而把他国家给灭亡了。那第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就是神对这个比喻的解释，那大家自己看一下就知道，这讲的就是巴比伦王怎么到那里把一个犹大王给掳去，然后这个剩下的这个犹大的国家又怎么去投靠法老王，然后后来巴比伦王又怎么来去攻打他，把他的国家给灭亡了。那中间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犹大王，这西底家王曾经指着神的名，指着耶和华的名跟巴比伦王立约，好，巴比伦王我向你立约，我要对你效忠，我指着永生之神耶和华的名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对你效忠。然后后来呢他就变节了，他就去投靠埃及了，然后这个时候神就跟他算账。你看神算账的方式很奇妙，他这样子说哈，第十九节啊，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竟轻看指我所起的誓，背弃指我所立的约，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因为当初他立约的时候是指着神而立约的，说我发誓，神是我的作证人，我发誓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结果你这个事是假的。你说这没有关系啊，就是跟别人开个玩笑或什么，但是你在这个发誓的过程当中，你曾经指着耶和华的名发誓，我奉主的名发誓，我什么什么什么，那他这个立约就是说他指着耶和华的名立约，那到时候神就跟他算这个账了哈， 就是你指着我的名所起的誓，指着我所立的约，而你背弃的话，那你不是只是背弃人啊，不是只是背弃巴比伦王，而你是背弃了永生之神耶和华啊。好，第二十二节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刚刚讲的是两个老鹰跟两棵树，一开始是香柏树，后来变成是矮小的葡萄树，但第二十二节讲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应许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那这一次不是老鹰，是神自己啊，就是从茎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这香柏树代表的是大卫王朝，所以从大卫的子孙当中有一个人会出来栽于极高的山上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栽上，他就生了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诶，这棵树成为佳美的香柏树，不是成为矮小的葡萄树，而且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就各种的鸟类都投靠这棵树。那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预言，将来有一个从大卫的子孙嘛哈，他终于成为佳美的香柏树，达到了神的心愿，然后各类的飞鸟都必宿在其下，讲的说各处的人民会来投靠他。这是以西结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之一。那第十八章我们继续看一下，这第十八章讲的非常的好，他讲的说将来当国家受到审判，国家遭遇了灾难，很多人也家破人亡，那个时候他们就会说一些话啊。十八章里面讲到说，当时的人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哈，第二节哈，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啊？就是啊，你们讲这种话，什么话？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你说这个是爸爸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爸爸的牙没事，儿子的牙酸倒了。意思是说，上一代的人犯了罪，我们下一代的人承担后果，说不公平啊，不公平。我们好像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让这个灾难临到我们？就算是以前我们的列祖列宗做了什么坏事，应该找他们算账，为什么如今我们遭遇这些灾难呢？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好像有点不公平。这十八章 我非常喜欢这一章哈，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向我们解释道理哈，神他非常的顾念我们，他知道我们人的那个脑子呢，那个抽象的东西抓不住的哈。如果只是这边讲一句话说，神就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后就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啊，就完了。人听了之后没有概念的。那神非用说讲得很细节，而且不断的 repeat 的不断的，所以你看这个里面神用祖父、父亲、孙子、子孙三祖孙三代来讲同样的一个道理。神的道理其实就一个，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人做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是自己的罪自己的当，不会说因为你是谁的孩子就这边处罚你，把先人的罪临到你身上。所以神是这样子讲哈。我们看看第五节讲的说，有一个人哈，人若行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哈，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等等，他就一条一条到这边讲下来，好几样东西讲得非常的细节，很 detail， 说他没有做这个，没有做这个，没有做这个，人怎么样公义呢？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第七节哈，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哈，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上；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审判断，遵行我的律法，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讲得非常的细节，说这样子这样子，他没有做这些坏事，有做这些好事，那么这个人呢必定要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但是如果这个人生了一个儿子是强盗怎么办？所以你看第十节哈，他就讲到说，他的后代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 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必玷污邻舍的妻等等。他又开始又滴滴答答很细节的讲了一遍、哦、他爸爸都没有做这些事情，然后他的都 做了这个又像借钱的取利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第十三节，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是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那神还怕我们讲到这里还听不懂，说他又生一个儿子，说这个强盗也生了一个儿子。所以第十四节说，他若生一个儿子，他这是强盗生的，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你看他又来了，又是这是第三次讲同样的话，很细节的，他没有做这个，没有做这个，他又做这个，没有做这些坏事，又做这些好事。他说，如果这个强盗的儿子他行的是好事的话，那结果呢，就是他自己会得到，会存活啊。好，我们看就是第十七节啊，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啊，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所以讲的祖孙三代，所以讲的非常的透彻了。那不管什么人听到这个地位也都听明白了啊，就是神就是看他自己，跟你的父亲无关，跟你的儿子无关，就是跟你自己有关啊。我们看第二十节，就是做一些 summary 哈、啊，讲道理讲完的话，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啊。下面还有讲到就是这整个的 message， 他刚刚一开始说有三句话哈，这当时的人说三句话，第一句话就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哈。那第十九节讲的是第二句话哈，你们还说哈，父亲为何不担当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还是同样的一个观念，但是神进一步在解释啊。那第三句话是在第二十五节哈，你们还说处得到不公平，因为他们还觉得自己蛮委屈的哈。神就是跟他们讲理说处得到最公平，然后其实。你全部读完了之后，真的是用个谦卑的心去读完之后，心里觉得会有亮光，然后觉得说感谢主，一切都还有希望。因为他们原来觉得已经没希望了，说主就是很不公平，我们父亲犯的罪他现在要罚我们，我们就注定被罚，一切都没希望。但是看完之后就说，原来很有希望，说只要我们离开那些恶，然后去做好事，我们就会存活，神就会恩待我们。所以不是没希望，而是大有希望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神要恩待他们，只要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那第十九节之后就讲到有个转机，可以说从恶转到善，也可以从善转到恶。然后神不看过去，而是看现在跟未来啊！你看第二十一节就讲这个。从恶转到善啊，恶人若回头离开他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那一个谦卑的恶人读到这里就觉得说大有盼望，原来神不念旧恶啊，我过去不管多坏，只要我现在改过来的话，必定存活，不致死亡啊。他所犯的一切罪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那神讲出他的心意，第二十三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而存活吗？所以神是喜悦我们活，不是喜悦我们死。那另外一个 case 就是说反过来，如果是义人 离开义而去行恶的话，他会因这个恶而死亡。第二十四节，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义，一切义都不被纪念，说将功抵过吧，哈。以前还有立记了三个大功，现在只是做了坏事，可不可以将功抵过啊？就是他过去所行的一切义不被纪念，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说神是看我们现在，看我们将来，让我们继续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好，第十八章的结束那句话就是讲到他的重点，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那我现在进度快一点，跟大家看看第十九章。以西结书的特色，它有很多的比喻象征性的说法。第十九章讲的狮子跟葡萄树的比喻，那一开始就解释说这一章讲的是什么，这一章是一个哀歌。那为谁做哀歌呢？你当为以色列的王做哀歌。好，这个狮子是王族的象征，所以这里都是为王做哀歌。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这个犹大王朝产生了很多的君王，他是一个母狮子。第三节，他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列国听见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我们如果读以色列历史的话，知道这指的是约哈斯王被法老尼哥抓住，然后俘虏到埃及去。所以这一个犹大王被别的国家抓住了，俘虏去了。那第五节说，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那个小狮子回不来了，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再把一个小的把他养养养养的，哦，又撞了啊！这个撞了之后不是很好吗？那结果这个又被人家抓去了。跳到第八节哈，于是四围邻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哈，关在笼子里面的狮子。哎，这次不是带到埃及，是带到哪里？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这指的就是西底家王，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君王。可是这个狮子的一讲完之后，接着他马上就讲葡萄树，这个 combination 很奇妙。第十节开始说，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等等，就是说你们原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葡萄树啦，枝子很繁多啦，长得很高大啦等等，但是现在第十二节，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火也从它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那下面那句话请大家注意，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必用以做哀歌。讲到说这个葡萄树里面不再有掌权者的杖。以西结书第十九章，弟兄姐妹，你要跟当初雅各临死之时指着他的十二个儿子所说的那个预言还参对的来看啊。他这十二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第四个儿子叫做犹大，也就是后来建立犹大王朝的这一个支派。那请你们翻到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当雅各临死的时候讲到犹大的时候，他就把犹大比喻为狮子跟葡萄树，跟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狮子跟葡萄树一模一样。第四十九章的第九节讲到犹大，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 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啊？就讲到说他要做王，他是一个狮子啊。那接着讲到说一个掌权者的杖啊，圭，这个圭就是掌权者的杖，是权杖啊。圭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啊。就是古时候那个地方的人啊，那个做王的人手上带着一个权杖，就是这个圭跟杖啊。只下面那句话啊，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预言哈。这细罗就是平安者啊，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哈，不是只说以色列一民一族，是万民都必归顺哈。啊，接着有讲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啊，这葡萄树不出现了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树中洗了袍褂，他的眼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哈。你就看到说，当初指着犹大所说的话里面，一个是说他会是狮子，一个是讲到说他跟葡萄树有关系。那么在以西结书十九章，就是用狮子跟葡萄树来比喻犹大，讲到说他们会失去那个掌权者的杖啊，神把那个统治国家的权柄从他们中间给夺去了。那根据创世纪四十九章的预言，只等到那个细罗来到，那个时候万民都必归顺。好，后面这几章我们看得快一点吧哈。第二十章讲的是两次的出来，两次的进去啊。第一次出来就是出埃及，然后第一次的进去是进迦南，第二次的出来呢是出耶路撒冷，他们国家灭亡了被掳出来啊。然后第二次的进去呢是后来他们被掳的民再归回耶路撒冷，那是第二次。所以第二十章呢很长，总共有四十九节，但是他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二出跟二进啊。那特别是解释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出跟进啊，照理说只有一出一进就好了，就当初神救他们出埃及然后进迦南，那应该就非常的美好，就是 happy ending 啊。那为什么后来还会有多一次出来，就那个地已经给他们了嘛，又逼着他们出来，是因为他们背弃的神啊，最后被赶离那个地，但神对那个渔民有恩典，最后又把他们带回来。那这一段历史里面特别讲了两样事情，有时候怕我们不了解说怎么悖逆神法啊，他特别就指出两样事情来。这两样事情都有记载在十诫里面啊。第一样事情啊，第七节啊，二十章第七节，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他反复提到好几遍。第一样事情就是拜偶像，神只有一位，但是以色列人就一直在拜偶像，所以这件事情他们得罪了神。那第二样事情就是他们不守安息日。好，请看第十一节啊，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啊。这个不守安息日这件事情在这章里面提了好几次啊。别的国家怎么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是属神的啊？就是圣经讲的这个成圣这个观念，就是说分别出来跟万民不同。人家说我看你跟我一样啊，你有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说你是基督徒啊？你为什么说你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你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然后看哦，这些以色列人真的不一样。我们就是要做生意就去做生意，要赚钱就去赚钱，要干活就去干活，要干什么干？他们好像很有规律，每七天当中有一天他就什么事情都不做了。然后他说他们要守安息日，你们安息日干嘛？他们要亲近神，要去敬拜耶和华。过了七天之后他们又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件事情又把他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了。人家看说哦， 不一样，原来你们以色列人是这样子做的，就是说、你跟我们真的是有点不一样。到现在也是一样，就是人家说、你们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我看你好像跟我们也差不多，我们平时谈的话题也差不多一样，追求的东西项目大概也是 大致相同。但是人家会注意到，生活基督徒生活当中有个规律性，每七天当中有一天他就分别为圣，他说这一天我要去敬拜神，你要赚钱你去赚，你要干嘛你去干嘛，但是这一天我要去敬拜神。他说你们基督徒是有点不一样，这是那个 visible 的，是说看得出来的。当然我们照着神的律法去做的时候，我们生活跟他们很不一样，但是就是外面的人他不会看这么仔细，但是他们看多了就说他们有一天叫做安息日，有一天叫做主日，那这个是把他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那以前的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干犯了安息日，他们不守安息日，所以这里面他就特别指出这两个，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安息日，这两个事情让他们得罪了神。好，第二十一章讲的是这个四把刀，他有四次讲到说神的话临到以西结，然后每一次的话里面都有一把刀，那这把刀就代表说神的审判马上就要来临了。一开始的那把刀特别讲到说这把刀已经出鞘了，他三次提到说这把刀已经出鞘了，不是还在剑鞘里面拔出来的，就是说马上要用了。第三节，二十一章第三节，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罪人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到了那个时候你很难在那边做分辨啊，这义人跟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是说从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个人是个义人，然后那个人是个恶人，但是在神那里的话有他的公义，然后神知道谁是义人或者是恶人啊。但是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看起来就是很可怕的啊。下面还有好几次讲的说我的刀要出鞘，并且知道我已经拔刀出鞘不再入鞘。第五节结束说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这是第一次讲到这个刀就代表是这个灾祸要来临啊。然后第八节开始又一次讲到说这个刀不但出鞘呢，而且还把它磨快擦亮，这个在磨刀了，就是要马上要用了哈。然后第十八节讲到说这把刀呢交在这个巴比伦王的手中，那巴比伦王本身呢也就是耶和华的刀哈，说神怎么使用这个刀呢，是通过这个巴比伦王，然后就叫他做出两条路来，然后每一条路都通向一个城，在那个城的门口就画一个手，然后那个手就握着一把刀，指的就是说这是巴比伦的刀。那 so far 讲的都是对耶路撒冷的审判神是全地的主，他不但是审判自己的子民，他也审判列国，所以第四把刀讲的是对亚门人的审判那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这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从属神的人开始，然后再审判那些不信主的人如果你信主的话你就得救，你真心信主你得救，那个审判的话会从你身上过去，但是就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属神的人呢，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好，这个二十二章我讲义上有把它列出来，就是把这整一章呢看看它讲了些什么，因为这一章是内部消息，讲的是耶路撒冷犯的这些罪，就一样的就举出来说神为何要审判他呢，让他心服口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第二十三章，我们今天就看完第二十三章吧。刚刚也说了，这个十六跟二十三两章是讲的最露骨的两章。那这个二十三章就讲到说，有一对姐妹，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那讲的就是以色列的南国跟北国。所以指的是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一个北一个南，然后讲到他们怎么样去跟这些亚述人啦、巴比伦人啦等等行了许多的淫乱就再一次跟大家说，他讲得非常的露骨，非常的不堪，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从神的 眼中来看他们是这样子的，然后让他们心里面觉得很震惊很 shock， 然后才知道说啊，真的是很严重啊。好，这里面有讲到他们犯的各样的罪，怎么干犯圣所，干犯安息日啊。我觉得有一句话吧，我们看一下第38、39这两节，特别有意思啊。38节，此外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干犯我的安息。说什么叫做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干犯我的安息日？第39节，他们杀了儿女献于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说哦，原来这些人又拜偶像又拜神。他们先到偶像那边行了一些偶像的仪式，他说我也是拜耶和华的，然后他又到圣殿里面去，然后说我在敬拜耶和华，我很虔诚。然后神就说他们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干犯我的安息日，因为他们犯了罪还进我的圣所。好，那我们时间的缘故今天就看到这里。好吧，把时间交给。